命这一个题目。
我首先呢恭祝今日在座的父亲们都有一个开心的父亲节。
我首先恭祝在座的父亲有一个开心的父亲节。
其实呢我做父亲的日子不是很长。
其实我做父亲的日子不是很长。
所以今日去讲的信息只是同大家互相去勉励。
所以今天所讲的信息只是来和大家互相勉励。
但是呢我是很慎重地来去接受这个做父亲的角色。
但是我是很慎重地来接受做父亲的这个角色。
因为呢我和我太太呢是等候了3至4年的时间呢才可以有我们的小孩。
因为我和太太等候了3到4年的时间才能够有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在当中给我们有好的时间来到去思想作为人家父母的这个角色和使命。
在当中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来为人父母的这个角色和使命。
其实讲到做父亲的使命这个题目，
说到做父亲的使命这个题目，
是同每一个人都有相关系，
是同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
因为无论你在家里面的角色是父亲，
因为你在家中的角色无论是父亲、
母亲或者是子女，
母亲还是子女，
既然一个家庭是由所有人的关系互相来去建立，
既然一个家庭是由所有人之间的互相关系来建立的，
要讲到父亲的使命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同每一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要讲到父亲的使命这一个题目的时候，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我今天要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我今天要用引用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6章第4节。
已经在荧幕上面打了出来。
在屏幕上已经打了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到去一起读一次。
让我们一同来读一次。
准备。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有一位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台湾著名女作家叫做龙应台。
有一位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台湾著名女作家，她的名字叫龙应台。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台湾的作家。
她是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作家。
她在一本书是描写父母子女亲情生离死别的散文著作里面，你要这样讲。
他在一本描写父母儿女生离死别的散文著作里面这样说道。
他这本书叫《目送》，
书的名字叫《目送》。
他去描述这个亲子关系的时候，表现出是一种很无奈的态度。
他在描写亲子关系的时候用的是一种无奈的态度。
他说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说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好像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
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
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
不用追，
不必追。
好美丽但是很伤感的对亲子关系的描述，
就是很美丽但是又颇为伤感的对亲子关系的描述。
是不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就是这么无奈这么伤感的呢？
是不是父母子女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无奈和伤感呢？
当我看到龙应台这本书的时候，
当我看龙应台这本书的时候，
他能够这么感性地来去描述亲子的关系，
他感性地描述了亲子关系，
很可能跟他是因为他是女性，所以他是母亲和女儿的角色有关，
很可能因为与他是母亲是女儿这样的角色有关。
大多数的父亲或者做儿子的人，
但是大多数的父亲或者是作为儿子的人，
不单止想不到这样的说话，也都更加讲不出这样的说话，
不单是想不到这样的话，更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父亲的角色是很艰巨的，
父亲的角色是艰巨的，
往往也都很孤单的，
往往也是孤单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能够由其他人去代替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是一个不能由别人来代替的角色，
也都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角色，
也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角色。
但是呢就偏偏落在一个硬邦邦 不善表达的男人身上，
这样的角色落在了一个硬邦邦的不善于表达的男人的身上。
是不是神真的跟人开玩笑，给了他一个太艰难的使命呢？
是不是神同人来开玩笑，给了男人一个艰难的使命呢？
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给父亲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但是具挑战性的提醒。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给了父亲几句简单的但是极具挑战性的提醒，
他说你们作父亲的，
说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在这里保罗提醒做父亲的起码两个大的原则，
在这里保罗提醒做父亲的有两个大的原则。
第一个就是说要不要惹儿女的气，
第一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呢？
什么叫惹儿女的气？
难道就好像说要做父亲的对子女必恭必敬，
难道是要做父亲的对儿女必恭必敬，
唯恐要会激嬲咗佢哋咁嘅态度，
唯恐要把他们惹恼了这样的态度吗？
我啱嚟到澳洲嘅时候咧，有一啲嘅情景令我印象好深刻。
我刚来澳洲的时候，有一些情景让我印象深刻。
因为咧，经常喺啲公众嘅场合，譬如话喺停车场啊，或者系一啲嘅shopping centre，
经常在一些的公众场合，例如停车场或者是商场里，
我哋咧会留意到一啲父母咧，特别系母亲咧。好经常的好认真地跟他们的子女是 say sorry 的。
我们看到一些家长特别是母亲经常的认真地跟他们的儿女说对不起。
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他令到个小孩子不是很畅快。
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让儿女们不是很畅快。
个爸爸妈咪就很急忙的要跟他说 sorry sorry。
那么父亲母亲就要急着跟儿女说对不起对不起，
是不是这样就叫做不惹儿女的气呢？
是不是这样就叫不惹儿女的气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矫枉过正的一个态度，
我认为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
因为如果父母的角色就是说要不断的来到去讨好儿女，
如果父母的角色是需要不断的来讨好儿女，
无论什么的缘故都如果子女不高兴即刻由父母来赔罪的话，
无论什么样的原因只要儿女不高兴父母就要赔罪的话，
那父母正面的影响力呢就很难去达到，
那么父母正面的影响力就很难达到，
那还说什么父亲的使命呢？
那么还怎么能够谈得上父亲的使命呢？
当小孩子真的做一些坏事的时候，
当孩子们真的做了一些坏事情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要引发一个炸弹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要引发这个炸弹的时候，
令到有很多人都不开心，
让很多人都不开心，
但是是不是做妈咪的做爸爸的不敢去责骂他，
那么做父母的是不是不敢来责骂他，
而是只是说 sorry sorry 都是我不好
只是不停的道歉呢？
这个不是圣经所谓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
这不是圣经提到的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
但是在看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时候，
但是看到圣经里这样提的时候，
其实保罗不单止在以弗所书提到这个 的原则，
保罗不单只在以弗所书提到这样的原则，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里面同样也都讲到同一件事情，
那么他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同样的提到了这样的事情。
可见呢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是一个做父亲非常重要的态度，
可见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对父亲来说一个重要的态度。
为什么我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就不是说等同要去必恭必敬的唯恐子女不开心的这样的态度来去照顾小孩子呢？
为什么我说 对不要惹儿女的气不等同于对儿女要毕恭毕敬呢？
因为如果大家再看下去第六章第四节下半节里面讲到做父亲有一个很严肃的角色，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六章第四节下面提到父亲有一个很严肃的使命，
他有管教儿女的责任，
他有管教儿女的责任，
而这个这样的角色和责任是不可能跟你完全是只是必恭必敬的对儿女是可以共存的，
这样的角色是不可能与必恭必敬的来对儿女是共存的。
可能更加合適合理的解釋就是話，
那麼合理的解釋可能是
做父親的不能夠毫無限制地去行使他的權威，
做父親的不能夠毫無限制地來行使他的權威，
無論是第一可能在自己根本沒有理由的時候，
无论是在自己根本没有理由的时候，
是对孩子有些不合理的要求，
对待孩子的不合理的要求，
或者第二，就算你自己合理的，有合理的要求，都用不合理的方法，
第二，对待孩子合理的要求的不合理的方法，
这样的时候，去对待儿女就会惹儿女的气，
用那时候来对待儿女就会惹儿女的气，
有时做父亲的真是可能对小孩子都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那么有时候父母亲做父亲的可能对 儿女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可能是那个环境，这个不是一个最合理的孩子可以做的事，
那么可能在某一个环境下这不是孩子可以做的事，
但是因为父亲的权威的缘故，
但是因为父亲的权威的缘故，
讲了的事不能够不算数，
我说过的话不能够不算数，
跟着下来亦都可能用一啲唔合理嘅方法同埋手段去要求一啲合理嘅事。
那么接下来会运用一些不合理的方法和手段来要求一些合理的事。
譬如体罚就一个好多时候唔合理嘅对细路仔嘅处理方法。
那么体罚在很多时候都是对小孩一个不合理的处理的方法。
如果我哋需要惩罚细路仔嘅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来惩罚孩子的时候，
一定需要有原因。
一定需要有原因，
一个好的原因，
一个好的原因，
亦都有好的方法，
也需要有好的方法。
因为其实一个爱仔女的父母，
因为其实一个爱儿女的父母，
真的要惩罚他的小孩的时候，
当他真的要来惩罚他的儿女的时候，
都好像这只刺猬这样，
就会像这只刺猬这样。
他说呢，阿仔，
他说到儿子啊，
其实我打你呢我还辛苦过你，
他说虽然我打你但是我也很痛苦，
当然因为在这个刺猬身上，他用手打到一个满身刺的人的身上
因为刺猬打在满身刺 的孩子的身上也会痛，
一个爱惜子女的父亲，
一个爱子女的父亲，
不惹儿女的气，
不惹儿女的气，
因为他不会作出对子女有些不合理的要求，
因为他不会对儿子提对孩子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
有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当他有合理的要求的时候，
亦都不会用不合理的方法和手段来去达成他的要求，
也不会用不合理的方法来达成他的要求。
如果真的需要去来到去惩罚小孩子，
如果真的需要来惩罚小朋友，
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
教他们的时候，
一个爱小孩子的父亲心里面比个孩子更加伤痛，
一个爱孩子的父亲他的心里是会比孩子更痛的。
如果在理亏的情况之下，或者用不合理的方法手段来对待儿女，
如果在理亏的情况下，或者是用了不合理的方法和手段来对待儿女的话，
小孩子当然就不服气了，
小孩子是不会服气的，
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
这就是惹儿女的气。
中国人的父亲很多时候都在这个要求上面去犯错，
中国人当中做父亲的很多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犯错，
同刚才所讲的西方的父母不断向小孩子去道歉是另一个极端，
与刚才提到的西方父母不停地向孩子来道歉是另外一个极端。
很多时候呢，不是说不讲道理去要求，
很多时候不是说不讲道理来要求，
因为父亲永远都是对的嘛，
因为父亲永远是对的，
就是在就算合理的情况之下都用一些呢不是很合理的方法来到要求子女听他的说话，
那么就算在一些合理的要求上也会用一些不合理的方法来要求儿女听他们的话，
还有处理和小孩子的分歧，
而且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与孩子的分歧，
这个呢都是惹儿女的气，
这也是惹儿女的气。
第三个会惹儿女气的原因，
第三个会惹儿女气的原因，
很多时候就因为父亲讲的和做的言行不够一致，
很多时候是因为父亲说的和做的不一致。
在英文有一个讲法就是说 Don't do as I do, do as I say，
英文有这么一个说法叫 Don't do as I do, do as I say，
就是不要学我做的事， 你只要听我讲就得啦。
就是说，不要学我做事的方法，只要听我说的就可以了。
我哋做父亲系咪咁样呢？
我们做父亲是不是这样呢？
英文里边亦都有一句说话叫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walk the walk。
英文里面另外有一句话叫 talk the talk, walk the walk。
就系话唔讲一套做一套，身体力行。
就是不讲一套做一套，要身体力行。
譬如话做父亲要去责骂儿女冇好良好嘅生活习惯嘅时候。
比如说当父亲要来责骂儿女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的时候，
对人没礼貌，
你对人没有礼貌，
夜夜都不睡，
很晚都不睡觉，
首先应该问下自己，
首先要来问一下自己，
我有没有一个好好的生活习惯，
我有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使到儿女可以看见我成为一个榜样，
让儿女能够看到我成为他们的榜样。
下一次你再骂他的时候，
下一次当你再要骂他的时候，
他就不会太过嬲你，
他就不会太生气，
冇道理咁去话佢，
认为你是没有道理的来骂他。
我嘅行为系咪表里一致？
我的行为是不是表里一致？
我会唔会讲一套做一套？
我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最重要嘅就系，如果我哋要求子女去改进嘅话，
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要求子女来改进的话，
很多时候呢，首先要去看看自己在各方面是否真的需要首先去改进。
很多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在同一方面是不是也先需要来改进一下。
在这里讲一下我教我的小孩的一些经验。
这里说一下我教我的孩子的经验。
我发觉呢，最令我激气的事情呢，就是原来呢，再想深一层呢，往往都是自己有的缺点。
我发现常常往往最惹我生气的事情，再往深了想，其实也是我有的缺点。
因为我对自己希望可以我没有那些缺点，
因为我希望我自己没有那样的缺点，
我还没做得到，
我还没有做到。
那我见到我小孩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看到我的孩子有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我更加会生
气，我会更加的生气。
为什么可能你这样呢？
为什么你会这样？
原来呢，背后更重要的问题需要去改进的是我自己。
原来背后更重要的、更需要改进的，首先是我自己。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在子女面前给他看见我都在改进的时候，
我相信如果我愿意让儿女看到我也愿意来改进的话，
一定令他更有动力来去做这个改变，
也会给他们更有动力来改进他们。
我是在初为人父的时候都经常想一个问题，
当我在初为人父的时候，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
对着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子，
对着一个很小的孩子，
他连说话都没识，
他可能还不会说话，
究竟我在什么时候开始要跟他讲道理呢？
那么究竟我在什么时候开始要跟他来讲道理呢？
什么时候开始要跟他解释我作为他父亲一些决定的原因呢？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要来对他解释我作为他的父亲做一些决定的原因呢？
我最后想到的结论就是说，无论我他究竟几时开始明白我讲的说话，
我最后的结论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明白我的话，
只要呢父母越早跟他们去开始沟通，
只要父母越早跟儿女开始沟通，
越多去跟他们解释我们做决定的原因，
越多的来与他们解释我们做各项决定的原因，
子女呢只会越快的去明白道理，也都越快的去明白你，
子女会更快的来明白道理，也会更快的来明白你。
真的，在圣经里面也都有这样的说话，在箴言第22章第6节，
在箴言22章第6节也说到同样的一个观点，
他说教养孩童使他行走当行的道，
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真的不要怕，我们要去用心机来去尽早的尽量的跟小孩子去沟通，
不要害怕，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尽快的尽早的来与孩子们沟通，
因为能够达到的效果可以是一生一世，
因为可以达到的效果是一生一世的。
但是呢，往往父亲们呢都最初的时候为了有好的效率，
但是父亲们往往在最初的时候为了效率更高，
就变成绝对的独裁者，
变成了一个绝对的独裁者。
我没时间跟你谈，
我没有时间跟你说，
我要去那里，
我要到那里去，
快点
快点。
久而久之呢，小孩子长大了之后，
那么久而久之，当孩子长大，
要维持这个独裁者的尊严呢，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么维持自己这个独裁者的尊严，就会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很多时候呢，就变成三不了。
很多时候变成了三不：
不沟通、
不沟通、
不讨论、
不讨论、
不妥协、
不妥协。
总之你听我讲就得了。
总之你要听我的。
当然，当我想翻起喺我啲细路仔仲系细嘅时候，
当然，当我又想起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
同时咧需要照顾三个幼儿，系真系讲道理咧，似乎系奢侈品吓。
那么同时要照顾三个幼儿，讲道理可能真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但系再谂深一层，
但是再往深了想，
当你发现原来儿女系你人生里边最宝贵的礼物和最大的投资的时候，
当你发现儿女是你人生里最宝贵的礼物和最大的一个投资的时候，
奢侈品是物有所值的，
那么这个奢侈是物有所值的。
但可惜的就是，
可惜的是，
现代的父亲很多时候都错误的将奢侈品来到去给小孩子，
现代的父亲往往错误的把奢侈品给了孩子。
我所讲的奢侈品不是注意力这个奢侈品，
我所讲的奢侈品不是父亲的注意力这件事情，
而是往往父亲都 不吝惜大花金钱来到去满足小孩子在物质上面的需要。
很多父亲往往不吝啬他们花很多钱来满足孩子物质上的需要，
譬如说买最好的波鞋给小孩子，
他们往往买最好的鞋子给孩子，
但是呢从来都不去跟小孩子一起打球或者是看他们打球，
但他从来也没有来看孩子打球或者是跟孩子一起打球。
我相信这个小孩子能够有爸爸在场边来去支持他们打球，他是最大的礼物。
我相信孩子在踢球的时候，父亲在旁边看着是对他最大的礼物。
我们会买最快最好的电脑给小孩子，
我们会买最快最好的电脑给我们的孩子，
但是很少去问究竟小孩子用这个电脑做些什么。
但我们很少来问究竟孩子们用这个电脑来干什么，
他会是因为这个电脑的缘故成为一个你更加觉得达成一个小孩子，还是说变成一个你不想见到的小孩子呢？
他会用了这个电脑来成为一个你更想让他成为的孩子，还是成为一个你不想看到的孩子？
更加最近期更加令人家觉得是失望的，就是
那么近期让人们来觉得失望的是，
全世界的人都花很多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
全世界的人都花大量的时间在 Facebook 上面，
包括大人小孩，
包括大人孩子，
做父亲的和子女，
做父亲的和做儿女的，
好像这个 Facebook 的 logo 都说，
好像这个 Facebook 的 logo 说
Find us on Facebook，
你要 find us 在 Facebook，
结果呢父亲要在 Facebook 上面去找到他的子女，
那么结果是父亲要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他的孩子，
因为大家都太忙于在 Facebook 上面，
因为大家都忙于在 Facebook 上面，
要马上将你刚刚一两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告诉你的朋友听，
要马上的把刚刚发生的事情通过 Facebook 告诉你的朋友，
但是没有将这件事跟你父亲或者儿女去分享，
反而没有把这件事情与你身边的孩子或者是父亲来分享，
亦都咧好多父亲同样嘅花咁多时间喺 Facebook 上边，
很多的父亲也同样的花大量的时间在 Facebook 上，
但系就唔理佢嘅细路仔究竟喺 Facebook 上边交咗啲咩朋友，
但是他们却不理孩子，他们的孩子在 Facebook 上面交的是哪样的朋友，
或者喺度想嘅啲咩嘢，
那么他们在想什么？
这个真系一个好可惜嘅现象，
这是一个很可惜的现象。
当我哋去谂唔好过度去管仔女惹佢嘅气嘅时候，
当我们在想不要过度的来管教孩子，来惹他们的气的时候，
我哋亦都唔好同时去忽略，真系将最好嘅礼物、沟通、时间嚟到俾我哋嘅细路。
我们同时也不能忽略，我们应该把我们最好的沟通这个礼物来给我们的孩子们。
细路仔会肯定将沟通、关怀同埋尊重， 这些不需要用钱去买的东西看为很重要。
那么孩子们他们也会把沟通关怀和尊重这些不需要金钱来买的礼物看得非常的重。
如果当时那个时空没有足够时间给你去做一些解释的工作，
如果当时没有时间让你来对一件事情做一个解释的话，
可以呢稍后当小孩子都还对这件事有印象的时候，
那么可以在稍后当孩子们对这件事情有印象的时候
去跟他讨论你为什么刚才做这个决定，
那么来与他讨论你为什么刚才做了这个决定，
大家可以一起去谈一下，
我们大家可以来谈一谈，
就肯定不会惹儿女的气，
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惹儿女的气。
第二个保罗讲到要教小孩子作父亲的原则，就是说
第二个保罗提到教小孩子做父亲的原则是
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子女。
另一个父亲经常有的问题，
另外一个父亲常有的问题
也都是做独裁者的极端，另外一个极端
也是做独裁者的另相反的一个极端，
就是很多父亲呢是养而不用，
就是很多父亲只养不育，
就是说只是供应仔女仔在物质上的需要，
也就是说只供应儿女在物质上的需要，
而忽略了教育仔女的使命和责任，
而忽略了教育孩子的使命和责任。
其实做父亲的使命其中一样很重要的，
其实做父亲的使命有一样是很重要的，
就是当小孩子还是小的时候，
就是当孩子们还小的时候，
他自己还不懂得怎样去分析看事物的时候，
他们还不懂得怎样来分析来看事物的时候，
看的事情很狭窄的时候，
当他们看事物的视角很狭窄的时候，
父亲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去教育他们，
父亲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育他们，
甚至按着这个圣经的原则去为他们作一些生活里面生命里面的决定，
甚至要按着圣经的原则来为他们做一些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决定，
这个是不可以逃避的责任，
这是不能逃避的责任。
当孩子慢慢地长大的时候，
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开始明理的时候，
当他们开始见明道理的时候，
父亲的角色应该是他们人生这场仗的教练，
那么父亲的角色应该是他们人生这一场仗的教练，
引导他们做正确的决定，
要引导他们做正确的决定，
尊重他们的意愿，
要尊重他们的意愿，
但是呢在一些不能够错的事情上面绝对不可以袖手旁观，
但是在一些不能够错的事情上面绝对不能够袖手旁观。
什么是不可以错的事呢？
那么什么是不能够错的事情呢？
我想到起码有一两件，
我想到最少有 两点、
一两件、
有一两点。
第一可能是他选择配偶这件事，
第一可能是他选择配偶这件事，
第二就是他选择信仰，
就是他选择信仰。
一个基督徒的父亲，
一个基督徒的父亲，
在这些比较重大的事情不能够错的，所谓不能够错的意思就是说他错了 后果可以很严重的事情上面，
那么在这些不能够错，所谓的不能错就是说如果走错了的话后果会很严重这样的事情上，
绝对不能袖手旁观，
是绝对不应该袖手旁观的。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去代他来去做主，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带他来做主，
而是要在这场这些人生上面重要的抉择和挑战上面，
而是说在这些人生的重要的抉择和挑战上的时候
做他的教练，
要做他的教练，
以致他能够打赢这场球，
让他们能够来打赢这一场仗。
在香港有一个现象，
在香港有这样一个现象，
是我自己觉得作父亲的好有时候很心痛的一个现象，
是我作为一个父亲很心痛的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呢特别在一些很多很高学历和是很高收入的家庭里面，
特别是在一些收入很高学历也很高的家庭里面，
他们往往呢很盛行呢 在小孩子到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将他们送到远洋去读书。
那么他们盛行在孩子们十二三岁左右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很远的地方跨过重洋去读书。
在这个英国文化协会的这个网页上面可以找到几句说话。
那么在英国文化协会这个网页上面有这样的一些信息。
翻译出来可以这么说。
那么翻译出来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在香港呢有一个很固有的传统。
那么说在香港有这么一个固有的传统。
就是呢家庭呢都很经常的将子女送到海外读书。
就是 家庭会经常的把子女送到海外去读书。
在2010年至11年这个学年里面。
在2010到11年这个学年当中。
就有呢接近6000个香港的学生呢去到英国的私立学校来到去就读。
就有接近6000的香港的孩子到英国的私立学校就读。
占了呢这些学校的海外学生的24%。
占了他们海外学生的24%。
其实大家再去想一下这样的情况。
那么其实让大家再来思考一下这样的情况。
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一个十二三岁左右的孩子。
是他人生塑造他的人生方向价值观念最重要的时候，
是在塑造他的人生方向他的价值观念最重要的时候。
为什么父母这么轻易的这么愿意将他们送开离开他们身边呢？
那么父母为什么如此轻易的愿意把他们送到离开自己的身边的地方去呢？
如果你访问这些父母，很多时候他们会讲的原因是，
如果你来访问这些父母，很多时候他们会给你这样的原因，
就是说他们要学习独立生活，
就是说要让他们学习独立生活。
但是会不会这个只是希望一方面父母可以省却照顾一些暴风少年人的时间，
实际上可 是不是也可能因为父母要省下来照顾这些暴风少年人的时间呢？
少去这些处理最难搞的年期的少年人的烦恼，
那么他们会少去了一些处理这个年纪的少年人是最难的管的一个时间的他们的这样的烦恼，
以致自己能够更加专注自己的事业。
那么父母可以反而来专注自己的事业。
另一方面，在香港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
另外一方面在香港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
因为香港很多高收入的人他的福利太好了，
因为香港某些 高收入的人的福利很好，
他们可以送子女去外国读书有教育的津贴。
那么他们可以应用教育津贴把孩子送到海外去读书。
那越早送他们出去呢，拿到这个津贴就越长了。
那么他们越早把孩子送出去，他们拿到的这个津贴就越长。
没蚀底啊，
他们 没有蚀底。
但是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可能是一个不是全面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有个感觉。
那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可能不是全面的看法，但是这是我的一个观念。
使我想起这个小孩子可能就是这个相片里面的心情一样。
那么这个孩子可能也就是在这幅像这一篇这幅照片上面的孩子这样的心情。
在一条荒漠的大道上面。
在一条荒漠的大路上。
自己单身的来到去面对这个世界。
自己一个人单身的来面对这个世界。
很多时候这样的情况，这些小孩子就因为这个缘故流了几多辛酸的眼泪。
那么很多时候孩子为了这样的缘故流了辛酸的眼泪。
幸运的能够成为火凤凰。
幸运的他们可以成为火凤凰。
可以独自去建立了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他们可以独自的建立自己的性格，然后让他们选择他们的生活方向。
但就算是这样。
但是就算这样。
将来他再回到父亲的身边的时候，
将来他再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
可能觉得都已经跟父母成为一个陌路人，
可能会与父母成了陌路人，
因为父母没有在他们最重要人生的阶段里面来到去成为他们的同伴。
那么父母因为没有在他们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成为他们的同伴，
在他们的成长期当中，父亲母亲消失了，
在他们最重要的成长期中，父亲母亲消失了，
没有去履行到他们教育子女的使命，
他们没有履行他们教育子女的使命。
不好彩的，
不幸运的，
有些小孩子就在这些这么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 学坏了。
那么有些孩子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就学坏，
看回上来，那究竟是得还是失呢？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样到底是得还是失呢？
所以教会其实在黄金海岸更加有重要的使命。
所以教会在黄金海岸有重要的使命。
有不少的小孩子都单身的来到这里读书，
有不少的孩子都是单身的来到这里读书。
教会如果能够成为他们一个帮助，
教会如果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
指引他们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面去走，
指引他们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面来行走，
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使命。
养儿不育的情况在父亲太过常见，
那么养儿不育的情况在父亲是太过常见了。
在我长大的年代，因为社会经济比较艰难，
在我成长的年代，因为经济当时的社会经济比较困难，
父亲很多时候都不能够花很多时间去接触小孩，
父亲不能够花很多的时间来接触他们的孩子。
譬如我的爸爸就是我大概可能两个星期才见他一次，
那么我的父亲大概在每两个星期才能看到我一次。
但是现代的父亲，
现代的父亲
却是积极的选择不去给最需要的时间给小孩，
他们却往往积极的来选择不把时间给他们的孩子。
譬如要 OT 呢，
不如他们要加班，
甚至是电脑互联网都成为一个优先的选择，
甚至电脑互联网都成为优先的选择，
而选择不去跟小孩去沟通，
而他们不 选择不与孩子来沟通。
这个是很可悲的现象，
这是可悲的现象，
亦都是不合神心意，
也是不合神心意的。
因为作为父亲，养育儿女是不能够逃避的使命，
因为作为父亲，养育儿女是不能逃避的使命。
这个责任亦都是没有其他人可以代你去承担，
这个责任是没有其他人可以来代你承担的。
其实大家想深一层，
大家进一步的来想，
在小孩子年纪还轻的时候，
在孩子们年轻的时候，
父亲作为一个富有人生阅历的引导者，
父亲作为一个具有人生阅历的引导者，
同埋启导者，
还有是一个祈祷者，
系对小孩子嚟讲系一个极大嘅资源。
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资源，
系佢哋最重要嘅一个嘅攞帮助嘅源头，
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可以获取帮助的源头。
所以袖手旁观完全放任的父亲，没有履行到神给他管教儿女的责任和使命。
所以袖手旁观完全放任的父亲，他们是没有履行神给他们管教的责任和使命的。
那父亲应该怎样去养育儿女呢？
那么父亲应该怎样来养育儿女呢？
保罗很清楚地讲明，
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
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特别要看到的就是这里讲到话教训和警戒，
这里特别要提到是教训和警戒，
都好像是比较相当严重的严肃的用词，
这是比较严重比较严肃的用词。
可能这里反映出父亲独有的要去对子女比较着重是训勉的这个角色，
那么反映出父亲独有的对儿女要劝勉的这样一个角色。
更重要的就是说真的要按住主的教训和警戒，
更重要的是要按着主的警戒和教训，
不是按住世俗或者甚至自己的原则喜恶来到去警戒，
而不能够依靠世俗的甚至是自己的原则和喜恶来养育儿女。
在这个凡事都可行的世代里面，
在这凡事都可行的世代，
家庭在启导少年人去培育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的角色更加重要。
那么家庭在培育青少年的正确的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 的起的角色更加重要。
因为就算连中学小学学校里面都再不去教德育的课程，
那么就算是在小学中学学校都不会再专门开设德育这个课程，
学校的角色现在只是在培养技术和知识方面来到 去发挥出来，
那么学校的角色只是在培养技术和知识方面，
而再不去着重道德 教育的培养，
他们不再注重道德教育的培养。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做父亲的能够去以身作则，
说到这里做父亲的如果能够可以来以身作则，
令小孩能够看见你身体力行的来到去活出各样人他们需要学习的待人处事的原则的时候，
让孩子看到父亲身体力行的活出了各样他们需要学习的待人处事的原则的时候，
子女的教育一定会事半功倍。
那么对子女的教育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再从积极一点来想，
那么再从更积极的方面来想，
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
小孩子和父亲一起去学做得更好，
孩子们和父亲一同来学习就会做得更好。
这个就是所谓 win-win situation，
这是一个 win-win situation， 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如果说做人困难，
如果说做人难，
那做男人更加难，
做男人更难。
我想有一半的在座的人不同意，
我想有在座的有一半人不同意。
而呢做父亲更加难，
做父亲更加难，
因为做父亲的要好好地去平衡劝导教育供给和爱眷儿女的这么多的角色。
因为父亲要来很好的平衡劝导教育供给和爱眷儿女的这些所有的角色，
亦都是很重大的使命，
这也是很重大的使命，
亦都是极度要求忍耐和谦卑恒久的爱心的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要求要忍耐谦卑也需要有很久的爱心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怪得很多男人都去了做逃兵，
不怪很多男人都选择做逃兵，
包括很多弟兄在内，
包括很多弟兄在内。
但是做父亲的角色这个使命是没有可能做逃兵，
但是当父亲的角色是不可能做逃兵的，
因为你的子女仍然是你的子女，
因为你的儿女仍然是你的儿女，
你仍然是你子女的父亲，
你仍然是你的儿女的父亲。
大家可能呢在我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题目说用使命这个词语觉得太过严重了，是不是？
大家可能会我在开始的时候看到我用使命这个字眼会觉得太严重了，
用角色或者是责任不是就够了吗？
那么用角色或者是用责任不就足够了吗？
不需要讲到这么严重，是一个使命，
不需要说是使命这么严重吧。
但我们当我们明白父亲对儿女的重要性和他们之间独特的关系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明白父亲对女儿、对儿女的重要性，还有父亲与儿女之间独特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见神其实对作父亲的人有一个很大的期望，
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每一位做父亲的人有很大的期望。
所以用使命这个字可能应该是恰当，
所以用使命这个字是很合适的。
很可惜特别在西方社会，
很可惜特别是在现今的西方社会，
父亲角色的失落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父亲角色失落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
令到很多家庭残缺不全，
令到很多的家庭残缺不全，
甚至看父亲这个角色成为可有可无的，
甚至把父亲这一个角色看为是可有可无的一个身份。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些数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数据。
这个是澳洲的官方的统计数字，
这是澳洲官方的统计数据。
在澳洲单亲家庭的比例是逐年的上升得很快，
在澳洲单亲家庭的比例在逐年的上升，
在1987年的时候，
在1987年的时候
只是占总体家庭的大概 14%，
只是占总体家庭的14%左右，
但是呢到2005年呢已经是接近四分之一，
那么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是接近了四分之一，
是不是一个很可怖的数字？
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有四分一的家庭是没有父母同时在家里面，
有四分之一的家庭是没有父亲或者是没有母亲的，
是没有父母同时在，
没有父亲或母亲同时在的单亲家庭，
只有是父亲或者母亲，
只有父亲或者是母亲。
大家看见右边的图表就可以看见，
那么我们来看旁边的图表就可以看到，
原来呢这个情况特别在管教所谓 teenager 的情况里面更加严重。
原来这个情况在对青少年的管教这个时间上面比较严重。
当小孩子到了十至到十四岁的时候，
当孩子们来到十到十四岁的时候，
是他们最需要人去来到去引导他们的时候，支持他们的时候，
是在最需要人来引导支持他们的时候。
你发觉原来有父和母都存在的家庭只是占少数。
如果你会发现父母都同在的家庭只是占少数，
不到30%，
甚至不到30%。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澳洲政府有一位是同性恋者的女部长，
最近澳洲政府有一位女部长，她是一个同性恋者，
很高兴地宣布她和她的伴侣就会已经用人工受孕的方法很快会有一个小孩。
她高兴地宣告她与她的同性伴侣采用人工受孕的方式要很快地会有一个孩子，
要组织家庭，
他们要组织家庭。
我看见他们的笑容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笑容的时候，
我心里面都有一些伤痛，
我心里都有一些伤痛。
这个是不是就是代表了未来的社会里面父亲角色的没落？
这是否代表了在未来社会当中父亲角色的没落？
是不是就是宣告你们其实做父亲的可有可无？
是不是在宣告你们做父亲的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是不需要你们，
是可以不需要你们的。
我开始的时候讲到龙应台的一段说话，
当我开始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我提到龙应台的一段话。
我当初看的时候，我只想到他当中所讲的你。
我初看的时候，我只想到文中提到的你。
或者我们再给大家重温一下，
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段话。
当我看见的时候，我以为最初这里所讲的你，
当我看的时候，我最初认为这里提到的你，
我只是当为是做父母的人，
我只是认为是提到指的是做父母的人。
我们怎样看小孩子要慢慢的离开我们？
我们看着父母要看着孩子们要慢慢的离开我们，
是不必追的这个关系，
不必追他这个关系。
但是当我们再深去想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再来深一层的来思考的时候，
其实这个你可以应用在当父母的和当子女的、
这个、
两个层面上面。
这个你可以用来形容是当父母的或者是当儿女这两个层面上。
当为人父母的你和我一路去老去的时候，
当为人父母的你和我渐渐的老去的时候，
看见小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
孩子们渐渐长大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要我们因为在肉身的生命有限制，我们要离开我们亲爱的儿女归回尘土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当我们肉身的身体有限制，我们要离开我们的儿女归回尘土的时候，
其实做父亲的不是都是走上一条要他们不要追的路吗？
那么我们做父亲做父母的也是会走上一条要他们不必追的路。
所有的小孩子有一天都要离开家庭，朝着这个世界而去。
每一个孩子有一天他们都会离开家庭，向这个世界而去。
因为他们独立成家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因为他们独立，他们成家是一个必然的事实。
亦都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创世纪第二章说，
因为创世纪第二章说到，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
这个是不需要去避免，
这是不需要来避免，
是一件好的事，
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小孩子会离开我们而去，
孩子们会离开我们而去。
同样每一个在座的人亦都有作为儿女的身份，
那么同样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也有作为儿女的身份。
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都给我们能够去在这个时候去想念我们的父亲，
也给我们一个时间来想念我们的父亲。
当父母年华老去的时候，
父母年华老去的时候，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
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时候，
这些也都是世间不可能改变的事实，
这也是世间不能够改变的事实。
但愿弟兄姊妹们，
但愿弟兄姊妹们，
特别在座的弟兄们，
特别在座的弟兄们，
能够忠心地去承担做父亲这个极为重要而艰难的使命，
能够忠心地来承担作为父亲这一个极重要但是又极艰难的使命，
以至于将来要去和子女真是分别的时候，
以至于将来真的是要来与子女分别的时候，
大家都是可以安然无遗憾欢欣地送他们离去，
大家可以安然的欢欣的没有遗憾的送他们离去，
是安然的，
安然的，
因为你尽了你的使命，
因为你尽了你的使命，
是没有遗憾的，
是没有遗憾的，
因为你已经将人生最好的给了他们，
因为你已经把人生最好的给了他们，
是欢欣的，
是欢欣的，
因为他这个是他们人生走的下一段的路，
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下一段路程的开始。
使我想起呢，我看过的 一个影片、啊、
让我想起我看到的一出电影，
叫做 The Father of the Bride，
叫做新娘的父亲。
里面呢笑中有泪，
这是一部让我笑中有泪的电影，
因为呢做父亲的百感交集，当女儿要出嫁的时候呢，
因为
真的、是在这套电影呢里面呢表现出来，
那么一个父亲当女儿要出嫁的时候那种百感交集的心态，在这部电影里面很好的表现出来。
我同样呢，我有两个女儿，
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我都希望有一天呢我能够是安然的无憾的欢欣的将他们带入教堂，
我都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安然的无憾的欢欣的把他们带到教堂。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这个呢就是我作为父亲一个最好的我的成绩表的见证，
那么这是我作为父亲一个好的最好的成绩表的一个见证。
好，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当中的弟兄有做父亲的使命，
因为你给了我们当中的弟兄有做父亲的使命，
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容易的，
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要付代价的，
是要付上代价的，
是要有智慧的，
是要有智慧的，
但我们感谢你，
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天父你作为我们的榜样，
因为我们有天父你作为我们的榜样，
以致我们知道怎样可以用你的教训和警戒去养育他们，
以致我们能够知道用你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
主，我们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的父亲，
主，我们求你帮助在座的每一位父亲，
叫我们在人世上面还有这个角色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在人世上仍然有机会来做这个角色的时候，
我们真的愿意去勇敢地来承担这个使命，
我们真的是愿意勇敢地来承担这个使命，
以至我们当日 将来要向你交账的时候，
以致有一天将来我们要向你交账的时候，
在管教儿女养育他们这件工作上面，
在管教儿女养育他们这件工作上
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赞，
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赞，
主要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来帮助我们，
亦都懂得去孝敬尊重我们在世的父亲，
让我们懂得能够来孝敬来尊重我们在世的父亲，
求你在今天父亲节的时候，
求你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
将你天上的福气都来到去倾覆给他们，
将你天上的福气来倾倒给他们，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教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